书接上文，彭九公在大厅盛排宴宴，款待三个铁哥们儿仇乐天、了缘和安吉祥，这四个人可够铁的，无话不谈呐，海阔天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当说到德胜寨的安危问题，这彭九公觉得自己挺了不起，这不怕那不怕，没有可怕的事儿。同时他还说，尤其是燕王的妃子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我有人质啊，他们敢打我吗？杀急了，我就把这两个女子千刀万剐。他说到这儿，苦行僧了缘挤不挤过眼睛，弥陀佛，大哥，哎，我说闲话啊，您可别生气，说吧，兄弟，咱弟兄无话不谈呢。大哥，我听人家说，燕王妃是绝代佳人啊，一个比一个美，真的假的？听说两个人年岁都不大，搁在您身边还能好得了吗？你每天夜战双美，大概挺享受吧？哎，他一说这话，那两个人仇乐天和安吉祥都乐了。大哥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彭九公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。哎，不，三位贤弟，你们说错了。哥哥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就即使是那种人，这种事儿我可不敢做，因为韩王有旨，四宝大将托金龙有令，人家火龙祖张天杰也交代的清楚，这两个女人是至关重要的人质啊，将来得用他们要挟燕王答应咱们的条件。倘若哥哥我打歪点子干那种事儿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这事儿砸就得砸到我身上，我怎么能呢？哎，你看你们这说到哪儿去了？了缘点了点头，大哥说的是。哎，大哥，今天闲着也没事儿，一会儿吃完了饭，能不能领我到家里头，我们哥几个也开开眼，瞅瞅燕王妃美到什么程度，这可以吧？行，这要求不过分，吃完了我领你们去。简短截说，吃完了，这四个人都有醉意了，晃晃悠悠往后走，前面有喽啰兵提灯开道，就这么来到内宅，正好跟徐芳、徐伦要走个照面，所以把徐芳和徐伦吓得又退回到屋里去了，只灭灯光把门关上了。徐芳隔着门缝外面一看，好嘛，这四位虽然没交手，肯定不好对付，可坏了，我说同辈猿猴剑侠吴真，我这师叔跑哪儿去了？这要再不来把我们堵在屋里头，两位王妃一个都活不了啊。他着急啊，徐龙更着急，趴到徐芳耳边就说，坏了，叔叔怎么办呢？这要出人命。徐芳没言语，狠狠地掐了他一下，掐得徐伦一咧嘴没敢吱声。他们俩紧张，两位王妃再加上老陈头和他女儿，吓得抖衣而战，搂抱在一起，这心里就想着大祸临头啊，马上就要爆发呀，这怎么办？ 哎，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彭九公眼看到门口这儿了，身边背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一个人。庄主，大事不好了！他嗷一嗓子把彭九公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是谁呀？心腹的一个小头目，姓秦，叫秦泰。秦泰有个绰号叫一阵风。什么事儿？秦泰，庄主可了不得了！你前脚刚离开大厅，来了个老头，我这老头挺大个脑壳，个儿不高，手里拿着个拐棍，可不好惹呀，把东西全给砸巴了，而且还放了把火，把偏殿都给点着了，不信您看啊。四人扭头一看，可了不得，火苗子已经窜起来了，烈焰飞腾啊。彭九公心说，这谁呀？难道说今天晚上要出事儿？顾不了回屋了，带着苦行僧三个人转身奔前厅。可走了几步，他又站住了，跟这秦太说：“秦太，你留在这院看着啊！我怎么觉着今儿个要出事儿啊？哎，你看我这屋，一没有灯光，二没有门卫，这人都跑到哪儿去了？你在这给我盯着点儿。”“是是是，遵命。”彭九公交代完，领着人奔前面去了。他们如何救火，如何对付那个大脑壳的老头，咱暂且不提，单说这一阵风秦泰。人们都走了，院里冷冷清清，就剩下他一个人。这秦泰啊，这脑子就撞开个了，想他的心事。方才咱说了，这秦泰是彭九公手下心腹的小头目，这不假，但这秦泰呢有自己的打算。他有个过命的好朋友，也是水寇出身，叫梁四儿。说起这个梁四来也不简单，他是彭九公手下一个小头目，颇受彭九公器重。另外几个人聪明伶俐，他的任务是什么呢？他是个坐探，经常潜伏在南京，刺探南京各方面的情况。隔些日子回了一趟，向彭九公汇报。他呢跟这秦泰是铁哥们儿，两个人无话不说。每次这梁四回来，必跟这秦泰摆上一桌，喝几两，然后谈谈心。前两天这梁四回来了，照例禀报完了，跟这秦泰凑在一块儿，两个人推杯换盏喝起来了。这秦泰呢就问梁四：“我说大哥，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？”“啊，真的。”“形势够严峻的。”“是啊，兄弟，够严峻的。我可告诉你，火龙祖张天杰咱的军师让人家生擒活拿了，与此同时还抓着五六十名俘虏啊，死了好几百人呢。据我所知，燕王眼都红了，每天操练人马调兵遣将，不久就许发兵来攻打咱的德胜寨。”秦泰一听，吓得一拨了脑袋：“哎呀，那要来了不就够咱的呛吗？”“谁说不是啊？你别看咱们庄主很稳当，其实他心里头也害怕呀。”“哦，我说兄弟，你知道现在明营有多少能打的人吗？哎，狗皮道张三丰，红教真人张景和，景玄圣人罗道爷，再加上金眼雕岳伦，还有朱深朱永杰，徐芳徐伦胡德海长茂于狗田在彪等等等等等。 不下100多号，哪个主都是能征惯战的，人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人也不在少数。据我所知，现在人越聚是越多呀，迟早攻打的目标就是咱德胜寨。秦太一听这酒喝不下去了，压低了声音往前凑了凑，四哥，那你说咱得怎么办呢？梁四把酒杯也放下了，往四外看看，没人，唯恐别人偷听，门开开到外头又转了一圈，当他确信的确没人的时候，他又回来了，把门关好了，来到秦太近前，用最低的语言呢，谁都听不见，凶他口腔。为今之计呀，咱得做好后一步的打算。四哥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这两天我就想虑好了，将来有一天德胜寨守不住，咱怎么办呢？往哪儿去呀？哎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我打算投靠永王啊。要到了永王那块儿，就是万无一失啊。哦，四哥，你想好了归路了？那永王是谁呀？韩亮啊。这你都不知道？哎呀，孤陋寡闻呢、啊、这也难怪，你老也不离开这个地儿，对外边世界发生的事儿你是一无所知啊。你知道驸马韩金虎吗？就是朱元璋那姑爷。知道啊，韩金虎死了，但是他还有个儿子，就是这韩亮。韩亮现在在九江，就是那江西啊，自立为永王。哟，手底下人不少，人家设立了招贤馆，招贤纳士，积蓄力量，听说手下能有个6000-7000人吧，人马还在不断的扩大。正是个好机会。如果哥哥我要去了，我可没太大的本事，起码做个将军不成问题，比现在要强得多。兄弟，听哥哥的话，你也应该去，咱哥俩一块去，你也弄个将军当当，好不好啊？呀，秦太一听乐了，哥哥，多谢多谢呀。你要真不说呀，我还真不知道呢。哥，您走哪儿我跟着哪儿，您千万别把我忘了啊。行行行，我准备看看现在的形势，如果德胜寨没事，哎，咱也别动，怎么的投奔新主不如旧主，是不是呢？如果实在不行了，咱哥俩就逃之夭夭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两个人谈完了，各奔东西，各干各的事儿去了。可这秦太睡不着觉了，这两天净盘算这事儿了。秦太一琢磨，我连个媳妇儿我都没有啊，哎，我在这混个什么劲儿啊？再说这彭九公也不够意思，干活的时候想起我来了，不干活的时候把我甩在一边，每个月才关10两银子，都不够我喝酒的钱。这玩意儿将来一旦德胜寨保不住了，我就成了穷光蛋了。哎，抓紧机会，我得捞他一把。这就叫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现在这秦太就想这些事儿，他一琢磨今天晚上怎么出这事儿了，来那老头是谁呀？厉害的邪乎，估摸着不能是他一个人，肯定他还有帮手，是不是？这是信号，明营的兵将随后就来呀。我的娘啊，看来现在我就做好撤退的准备。没钱呢。哎，对了，这可是彭九公的私宅，彭九公这些年颇有积蓄啊， 据说光那黄金能装几箱子，金银财宝无数啊，他这钱哪来的？还不是我们拼命给他赚来的吗？我不拿，我就等着大头。哎，利用前厅混乱，我何不下手啊？到里头，我呀，好好的搂他几把，后半辈子我也够享用的了。就这么办。要不说怎么叫贼呢？这还没怎么地呢，他动摇了。他打定主意之后，推门就进了屋了。他想的是什么呢？彭九公养了个小老婆，这小老婆长得也不错，一个弱小的女人能怎么的？充其量还有个老陈头陈二，那老不死的，走道都费劲，他能把我如何？剩下两个女子，我对付他们是绰绰有余啊，肯定我把刀一晃，他们连动都不敢动，那金银财宝不就归了我了吗？弄完了我就跑。他想的太简单了，迈步一进屋，就觉着这脖子疼，被人给掐住了，而且跟那钳子差不多少。当时他翻了白眼了，掐他的是谁呀？小矬子徐芳，小矬子徐伦利用这机会抓住秦泰的双腿一拽，扑通，这小子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徐伦在那摁着腿，徐芳使劲的掐他，他还好得了吗？落到俩矬子手里头，万无生理啊，时间不大，胳膊腿不动痕，是七窍流血而亡。徐芳一看他不动痕了，这才站起身来，往院看了看，没人，正是逃跑的机会。徐芳就回头，中尉啊，撤，快走，再迟一步走不了。就这样，男女六个人离开了房间，到了院里头，那个紧张的劲儿就甭提了。小矬子徐芳晃着冰铁鸳鸯棒头前开路，徐金定徐王妃手提单刀断后，小矬子徐伦背着沈王妃，老头陈二架着他姑娘，这支队伍是长短不齐呀。到了院里之后往哪儿跑啊？不敢走前厅，从火道这儿往南边转。徐芳对这里头也蒙灯转向，就是老陈头还明白点，但是事到了现在，老陈头一害怕连北都找不着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在后头跟着往前跑，像没头的苍蝇一样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也转不出得胜寨。正在这时候遇上巡逻的，红灯开道，巡逻的搂了兵一看，哎，这谁？这是站住，口令。闹了半天还带口令的，徐芳再撤就来不及了。小矬子一琢磨，打吧，想不动家伙事儿，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出去，这不可能啊。徐芳也不言语，三晃两晃到了近前，是抡棒就打。我叫你问口令，我叫你问口令，啪啪劈他！哎呦我的妈！劈啪劈啪！徐芳杀红了眼睛了，这一陌生的功夫就放躺下七个，五个死的，两个受伤的。后边还有几个喽啰兵，可吓坏了，我爹妈是抹头便跑。徐芳也不追他们，往后一招手，快快快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还往前跑。跑着跑着坏了，又叫人家堵上了。这院是属于干什么的，他们不清楚。院挺宽大，他们刚从月亮门洞转到这儿， 就见对面嘿呀呀，足能有100多号把去路给拦住。原来逃走的喽啰兵报了信儿了。徐芳站住往对面一看，为首的是个黑的个，这家晃晃悠悠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，手里拎着一条铜棍。再看背后全是德胜寨的喽啰兵，手中拿着刀枪棍棒，举着火把，提着灯笼，亮如白昼一般呢。徐芳也顾不得打量他的五官了，准知的是仇敌，遇上了就是死口的。正在这时，对面黑大汉说话了：“站住！一个人走不了，你是个谁？”徐芳一看不认得我，这好办事。一开始徐芳紧张，到了现在索性也不紧张了，让其他的人站住。小矬子徐伦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呢喘喘气儿，把沈王妃放在地上，他直了直腰，心说话：“我的娘哎，哎我的妈呀，我一个人跑都吃力，还背着个大活人，这还不是一般的活人，我还得夹着120分的小心呢，可把我累死了。看这样今天晚上难呢，很难活着出去。”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别人怎么想的咱不一一介绍了。还说这徐芳稳稳当当提着双棒来到黑大汉近前：“
我哥们儿挺好呗。”
黑大汉一看是个矬子，离近了看清楚，岁数也不小了，能有50挂零了，胡子里都带白的了，长得是瘦小枯干，但是倍儿精神。再往后看呀，那不是两个王妃吗？哎，还有个矬子啊，还老陈头，老陈头的女儿。哎呦，他们背叛了德胜寨，大概彭九公还不知道信儿呢。他马上派人到前厅去送信儿，送信儿的走了，咱不说。黑大汉一想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我要把他们全都逮住，九爷能亏待我吗？我既升官又发大财呀！想到这儿，心花怒放，把掌中棍一横：“矬鬼，你是谁呀？你敢报名吗？你胆儿不小，敢进德胜寨？”“
对了，我胆儿是不小，连你爷爷你都不认识啊？”“
我姓徐，我叫徐芳啊。”你就是有名气的矬子徐芳。”“
对喽，一点不假。”“
好小子，你拿命来。”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